第三十八章一至到第一至到第六三十一到四十一节，同埋四十二章第一至到第六节。请弟兄姊妹嚟到去听我读。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第三十八章三十一到四十一节。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你知道天的定例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能向云彩扬起星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密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找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乌鸦之初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四十二章一至六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又留你一段正道的时间，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许启仪长老，他的讲题是《基督徒的价值观看苦难》，请许长老。
大家早晨，明天星期一是 Memorial Day， 国殇日，是公众假期。美国定了每年五月最后那个星期一，去纪念那一班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军人。嗱，呢一两日，如果大家得闲可以去 downtown Boston Common 嗰度睇下，你会睇到一片嘅旗海，插满有37,000支国旗仔，每一支国旗仔代表一位来自麻省嘅阵亡军人，佢哋嘅牺牲系值得我哋去敬佩。 但是无可否认，战争是会带来苦难对那些受战争影响的人。战争是一场苦难。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正正是2016年的波士顿马拉松，我就想起3年前在终点那个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接近200人受伤，3个死者，一个是8岁的男仔，一个是29岁住在 Medford 的女孩子，还有一个是23岁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叫做吕玲子。有人会问，这些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呢？这些人全部是无辜的，你说8岁的小孩子做过什么？他们只不过是在那里看赛跑。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再次藉着你的话语去教导我们。你的仆人将要传讲你的信息，求你将你的仆人隐藏在你的十字架背后，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得荣耀。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苦难，苦难字面解释为困苦与灾难，苦难会带来好多好多的问题。举几个例，如果神存在的话，为什么会有苦难？再举例，既然神是慈悲怜悯好人啊，那些好人啊，为什么会受苦？其实苦难的范围是很阔很广，今天的时间有限，都12:03了，我只是讲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会简单介绍一下苦难，然后一起去思想基督徒如何面对苦难这个问题。那些关于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好人为什么会受苦，这些这样的问题我不会涉及，因为我认为苦难所带来的问题是很深奥，我亦都唔敢勉强俾苦难一个答案。无论我点样尝试，我所提供嘅答案一定唔够完全。基督教嘅苦难观写得最清楚，就系圣经嘅约伯记。约伯对义人为何受苦呢个问题，约伯他自己，他经过和4位朋友很多次辩论之后，仍然不能够找出满意的答案。最后神在旋风那里向他们说话，但是神并没有回答他们苦难的原因，只是这样说，只是这样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哇，我都不敢用无知的言语去解释苦难这个这么深的课题。今日世界的苦难可以已经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代，你们看报纸看电视都知道，天灾、战争、饥荒、细菌、疾病、骚动，最近在欧洲的种族危机、难民问题、恐怖事件等等等等一连串的问题。其实圣经约伯记早早已经这样说，5:7，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行， 其实人一出世，一生落嚟就唔离开苦难，正如好似啲火花向上飞腾一样。无论你系皇宫贵族，或者系凡夫走卒，都唔可以避免。我哋唔可以唔承认苦难存在系一件事实。咁有人会问啦，我哋生活喺咁样嘅一个多灾多难嘅世界，又应该点样去面对苦难呢？有人咁样讲，佢话我唔求过一个更加舒适嘅生活，我亦都唔敢求啊有苦难，但系我只系想求，当我遇到苦难嘅时间，能够承受得起。嗱，我会从一个为何嘅课题 why 转移到去如何嘅课题 how to 点样正确去睇苦难，点样面对苦难，系基督徒一个价值观嘅题目。我拣咗六个观点同角度，同大家一起思想。第一个，苦难来时，处变不惊。大家留意一下，苦难好多时是在你人生最稳妥的时间来到，因为一切出于突然，令到受影响的人不知所措，手忙脚乱，甚至做错决定，有些人甚至乎离开了神。但是不需要害怕，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这样讲过，你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首先我们要立刻祈祷，向神寻求帮助，求神赐下平安，去平静我们心中的焦虑，给我们有勇气去面对。亦都要记住这一节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好容易记，十二十二，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要恒切。我自己亦都有个疾病的苦难。有一次我在医院做治疗，我一个人瞓在治疗房里面，又冻又静，一粒声都没有，医生护士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我当时心里面很害怕，我就想起主祷文的其中一句，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就开始在心里面一次一次这样念主祷文。没多久，我内心就感觉到神的平安。讲起祈祷，我还记得当我患病的时间，陈卓明牧师很多次来医院探我，他当时还未是主任牧师。每一次当他来的时间，他会拖张凳坐在我床边，捉住我的手和我一起祈祷。我每一次我都感觉到很平安，好安慰。哇，我当时发觉到神你差派众多的天使天君来鼓励我，来支持我。哇，我当时真是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只是求神帮我渡过，求神帮我渡过。其实我们平时要 熟练神的话语，要念多些金句，当苦难一旦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备无患，有神的话语去提醒我们及时去打这一场仗。例如好像《申命记》31章第6节这样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和你同去，永不撇下你。这个是神当时当日藉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讲的应许。今日对我们，你同我仍然有效，是神给他儿女的一粒定心丸。太太早一轮，当他知道我要讲这篇道的时间，他跟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病的时候，我日夜为你恳切祈祷，我去到一个地步，争在未向神讲价还价的地步。我每一次祈祷，太太说，都有圣经的金句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好像神亲自向我讲说话一样。太太记得很多句很多句金句，其中一句是以赛亚书42章第3节，你都不妨记住这一句，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会吹灭。神不会落井下石，神不会落井下石。在我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有段时间的确很辛苦，不要说吃东西，喝一滴水，我没有过分形容的喉咙都很痛苦。在我的主诊医生的办公室，有一块牌，广场上面一块牌，写着4个英文字 No pain, no gain， 中文是无痛苦，无得着。哇，我每次走入去看医生都见到这个牌，每一次见到都打了一个突。哇，我连医生都这样说，治疗过程一定会很痛苦。我想回转头，如果当时是没有神的话语鼓励着我，真是不到你不怕。第二点，宏观苦难，祸中见福。当约伯记的约伯他丧失了所有东西之后，他讲出这一句，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福与祸，约伯明白福与祸的概念。中国的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讲到祸与福不是绝对的。无论我们的苦难是用什么形式出现，我们应该学晓去看阔一点，看远一点，看深入一点，留意一下神在苦难里面隐藏了什么旨意，去寻找神在苦难中的祝福。苦难可以是化妆了的祝福，是神赐福的一条途径。没错，没错，苦难可以令到我们经历到不同的失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在苦难当中有不同的得着，我们可以用平衡的眼光去看苦难的真正意义，看失去也都要看什么得着。 在苦难当中的人千祈不要单单注目在你眼前三尺两尺那个苦难，要抬起头，一定要抬起头，要扩大你的视野，将眼目转移去到神的身上，要重新温习神的应许，求神施恩怜悯，给我们有能力去胜过。你不可以靠自己打这场仗，好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样说，你们所遭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遭受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而且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他会给你们，给你们什么？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记住，没有路的，山穷水尽真是没有路，没有路你走啊，但神会开一条路出来给你走。第三点，苦难的熬炼，生命的成长。约翰福音用树枝，用枝子来做比喻，讲到主耶稣会好像修剪树枝这样修剪我们的生命，令到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你修剪就算剪头发你都不是那么舒服，但是又是成长的必须，好像要种好一盆好的盆栽，你一定要忍心，一定要忍心，跟那么辛苦生出来的那些树枝仔你都要剪断，因为盆栽的特性是越剪就越生得好。如果这个苦难是从罪而来，苦难可以令到人反省他自己的生命，早日回头悔改，去认罪，去归回神的身边。如果苦难是来自管教，苦难可以为人带来生命的成长，令人经历神的同在。第四点，心路历程可成祝福。如果大家看圣经的话，神没有叫到我们一定要解释苦难的原因，反而神叫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我们有时去访问探访人探病真的要小心，我们不可以挂着自己说、你一定做错什么事，你一定吃错什么，你一定去过这个什么地方，你尝试去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不好。因为勉强解释受苦的原因，你不能够安慰这位受苦的人，唯有聆听，你不要说你听，认同体会接纳，才能够使到悲伤的人得着安慰。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这样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主耶稣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 有一位弟兄，他有心智去服侍一些弱智儿童的家庭，向他们传福音，过冇几耐，佢嘅妻子怀孕，生咗一个弱智嘅儿子。哇！佢当时完全唔能够接受呢件事实。当佢最失意嘅时候，佢想起佢自己曾经响神面前立嘅约、立嘅志愿，神岂不是要佢服侍呢啲弱智嘅家庭吗？现在神给他有了 一个弱智的孩子，俾佢能够亲身体会呢种家庭的痛苦。其实神这样做是有他的意思，俾佢能够帮助呢啲同样有弱智儿童的家庭。于是呢位弟兄就开始振作翻上嚟。后来当他带他自己的仔去到诊所见医生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有同样问题的家庭，慢慢帮他们成立互助的小组，将福音传给他们，带来给很多绝望的家庭有希望。从整件事件可以见到神是几咁奇妙。有时真是这样说，如果人没有亲身经历过苦难，他很难知道，很难知道身在苦难中那种无奈、那种痛苦、那种说不出声的感觉。更加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真的很难去安慰人。第五点，我们要学会放下我们的自我，要仰望十架。我们要承认人在世上的确很有限，我们没有办法透视人生，不要说透视，明天如何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掌管自己的命运，就算我们自己怎样去筹算，怎样去计划自己的道路，但是最后成事却在于神。所以我们唯有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或者那个本分，另外那一大部分就交托给神来成全。其实我们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所成就的救赎，我可以凭信心仰望和等待，即使我们身在苦难当中，仍然相信神的良善而得到安慰，知道将来一定有永生的盼望。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有指望，有指望，有盼望，可以将人的焦点和眼前转移到将来。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坚定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这些不是表面安慰的说话，而是我们要明白生命的一切是在神的掌权底下。有一个女医生，台湾的女医生，她的儿子得到自闭症，终日乱跳乱叫，令到他真的顶不顺。这位妈妈她知道的病情之后，她大受打击。她有一天迷迷蒙蒙上了架车，一路揸一路揸，不知道去哪里，直至撞到停在路边的另外一架车，才突然间醒过来。那时有一句说话很清楚在他的脑海出现，是这样，你能够控制所有的事情吗？重复了两次，你能够控制所有的事情吗？这个医生他一直以来，他凡事顺利，以为件件事都能够自己解决，但是他当时即刻醒悟到是神向他讲说话，让他看到人算什么，人实在太渺小， 那一晚他跪在床前面，他想下怎样去面对将来，怎样去抚养这个患上不治之症的儿子。突然间一句他中学时代因为要念要考会考念过的圣经金句出现在他脑里面，这一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之后感觉到很平安，这位医生他立刻祈祷，求神带领他经历一切的难关，去度过一切的困难。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一切生活正常，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弟兄姊妹，当我们感觉一切可以靠自己的时候，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神可以啊，神可以啊，藉着一些苦难来教导我们，叫我们谦卑下来，使到我们能够顺服神。神学家 Lewis 这样讲过，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间，神是用微声细语向我们讲说话，但是苦难是神用来叫醒世界的传音筒，或者是一个扩音器，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呼召世人返回神的面前。最后一点，第六点，从前风闻，现今亲见。上帝没有应许人生会一帆风顺，但是他应许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就是最大的安慰，每个人都需要安慰和鼓励。上帝永远扮演这个角色，其实人所做的是很有限，神永远扮演这个角色。撒旦在约伯记，撒旦在神面前指控约伯完全正直，他敬畏神远离罪恶，是因为神祝福约伯。如果苦难临到约伯，约伯就会远离上帝，上帝因此允许撒旦，使到撒旦倾家荡产，儿女失去，妻子离开，还身患重病。但是经历过这么多苦难之后，约伯仍然信神，他只是奇怪自己的遭遇，他为自己的清白去辩驳。他经过很多很多辩论之后，有关约伯为什么有苦难的问题，还未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最后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但是神亦都没有回答约伯受苦的原因，神只是指着一连串自然界的现象，刚才主席所读的经文，逐一逐一问约伯，约伯完全不识回答。神的问题令到约伯反省到自己所知道的实在有限，人的智慧实在有限，你连这些都不懂答，你怎可以解释苦难的原因呢？约伯以为他以前明白神的作为，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愚蠢了。神问完一连串的问题之后，约伯他心服口服，心服口服就这样回答，我知道啊，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第二次出现这一句，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啊， 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讲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跟住约伯就讲出呢一句千古传颂嘅金句，到而家都好多人引用。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用风闻来描写他以前对神的认识是很肤浅，好像阵风吹过一样。约伯现在用亲自经历神的同在来形容他对神是有真实有更深入的了解。他知道自己虽然是在困苦的状况，但是神从来没有丢弃他，没有离开他，他激动的心已经得着安慰，他一切冤屈都平息了。大家要留心，神只是被约伯苦难中与他同在，神没有给约伯有关苦难的解释，但是这就够了，这就够了。对约伯来讲，满足了约伯在苦难的需要，神的同在，苦难竟然会变成祝福。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与我们同在，一起去度过。哇，有一个故事我听过好多次，但是我每一次听都很感动。故事是这样，有一个人他走完他人生的旅程，他回头一看他人生走过的道路，他发现一路上都有两对的脚印，他觉得很安慰，因为神一直与他同行。但是有一段最崎岖的道路，只是有一对的脚印，他即刻问神，向神埋怨的声气，神啊，你不是应许过随时与我同在吗？为什么当我生命最困苦的时间，你却没有与我同行，离我而去呢？神拍他的膊头，跟他说，孩子啊，孩子，我并没有离你而去，在你最痛苦那段时间，那一对脚印是我的，因为我怕你没办法承受得住，我将你抱在怀抱里面，我抱着你一起走过。早两个月，太太有朋友从远方来，想来探我们，她讲出一个感人的见证，我就简称她叫做阿 J，IJK 阿 J。她自幼在教会长大，爸爸是牧师。1971年，她爸爸患重病，当时她不断向神祈祷，求神医好她，但是神没有听他的祈祷。在同年的11月28日，爸爸离开了世界。这一日是阿 J 一生人难以忘记的日子，从那日开始，他怀疑神，神啊，你究竟有没有听祈祷的？神啊，你说你是慈爱，咁我嗰七个兄弟姊妹又点算啊？个个又唔大又唔细，咁啊？咁我妈妈呢？佢点担得起？点担得起头家？婆婆呢？佢年纪大，神啊，你又话你系公义，但你知唔知道爸爸系一个几忠心、 的牧师啊，牧师的生活几咁清苦，唔讲你都知啊。我成日跟佢喺教会嗰度走出走入，又跟佢去探访，我知道佢好重好尽责，任劳任怨，佢一啲怨言都冇。点解啊？点解你而家见死不救啊？点解我祈祷你唔听啊？呢件事阿姐一直冇忘记，佢开始慢慢远离神，但系佢冇完全放弃神。跟住响嗰三十四十年当中，阿姐三个最亲嘅家人陆续患病离开世界。每一次佢哋祈祷，求神医好佢哋，亲手养大佢嘅婆婆，亲爱嘅妈妈。但是最令阿 J 愤愤不平，就是做牧师的大哥患上一个很难医又很痛苦的大病，这个大哥牧师至死都持守信仰，但是神咁都没有答应祈祷去医好他。经历过接二连三的亲人离世，神冇一次答应佢嘅祷告。阿 J 佢对神嘅埋怨一次又一次加深，佢感觉到祈唔祈祷都冇分别，更加唔可以倚靠神，不如靠自己仲好。如是者到咗2014年嘅九月，医生检查过阿 J 的肝有事，都算好严重。阿 J 睇咗一轮西医之后，转去睇中医，过冇几耐，病情转坏，再入医院。医生检查过之后讲：你的肝的功能差唔多冇晒，嗰啲药物再唔有效，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换肝。哇！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没办法，只有排队等候换肝。在等候的时间，阿姐有很多时间去思想，她回首她过去43年的人生，历历在目，再一次想起神，再想起那些一直缠绕着她的问题，她渐渐明白，其实他一生都有神在周围帮助他，特别是当他失去父母、婆婆、失去大哥之后，他一直生活得很好，没有任何的缺乏，样样很顺利，算是很成功。他冷静一点，想深一层，他不再骄傲，不再自大，他知道这些不是单单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现在才明白，他次次所遇到的难关是神帮他解决。当他山穷水尽的时间，神帮他打开一道一道的门，他开始知道他自己看错了神。他向神祈祷：神啊，我知错了，饶恕我对你的怨恨，我今次我病得这么重，如果你接我走的话，我毫无怨言，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值得救的话，我愿意交托给你，请你救我。没多久，阿 J 的病情急转直下，面色越来越黄黑，瘦到皮包骨。每次的护士同佢抽血，一年几次都抽唔到，吉落去都抽唔到，吉落抽唔到。佢个妹妹喺旁边睇见，都暗中流眼泪。医生有一日单独同阿 J 的家人讲：嗱，如果未換到肝的話，他只有一個星期的命，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跟住那段时间，阿姐大部分时间都昏迷。过了一段时间，阿姐慢慢清醒，她就问细佬：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细佬就一五一十讲翻俾佢听，佢话：阿姐哥哥啊，你换咗肝啦，手术好顺利啊，医生仲话你个血型、体型又系亚洲人咁嘅肝，唔容易揾啊，闲闲地要等一年半载，但系你只系等咗个零月啊，咁好彩啊！佢弟弟用咗呢个字。仲有啊，弟弟继续讲，正所谓一肝难求，当医生知道有适合的肝之后，就嚟同你 check 完又 check， 要肯定你的身体承受得住，又多次嚟问你好多问题啊！如果你神志唔清醒啊，医生唔会同你换啊！你当时你知唔知啊？你大部分时间都是昏迷不醒，但系咁巧啊！每一次医生嚟问你的时候啊，你就好清醒啊。阿 J 心里边突然间咁样谂，咁好彩，咁巧，唔系阿 J 咁谂，万事互相效力，咁多样嘢要配合，少一样都唔得，冇人会做得到，冇人会做得到。一定是神的作为，他自己这样说。他在病床里面立刻扎起，阿 J， 他问：究竟我在哪一天做换肝手术？他弟弟窒一窒：11月28号。哇！阿 J 当时当头棒喝，他向神说：神啊，我明白11月28号这个日子完全不是巧合，我真的无话可说啊！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又真又活，我毫无怀疑。原来1971年，阿 J 在这一日失去了爸爸，43年后在同一个日子，神救翻佢条命。阿 J 咁样讲：哎呀，神啊，咁多年过去，我以为只系得我一个啊，全世界只系我一个记得呢个日子，记得呢一日发生过咩事。但系我而家知道，神啊，你不单止记得呢个日子，你仲记得我。就算我离开你，但系你冇离开我。原来你一直睇住我，照顾我，帮我。佢讲完呢个见证之后，响佢嘅袋揞揞嘅手提电话出嚟，俾两张相我睇。佢嘅病前嗰幅相系健康，系充满活力；佢生病嗰幅相又黄又黑，又瘦又干，前后判若两人。佢唔讲，我都唔知道系同一个人。我听完这个见证之后，我这个见证一直感动着我，因为阿姐当时都不知道我要讲这篇苦难的道，但我知道神已经为我准备好一些资料。我跟她打电话，跟她交谈，她一口答应准许我用她这篇见证。她还这样说，她说如果帮到一个人的话冇问题，如果帮到一个人的话冇问题，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在结论的时间看完约伯记，我感慨良多，神的同在就是约伯在苦难中所需要的答案。我想深一层，其实神真的没有回答约伯吗？其实神是间接回答了约伯很多疑问。神与约伯的同在包含了以下 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我是真正存在，我是看得见人的苦难，我亦都关心你们。神亦都这么说，我是创造宇宙万物，万物都是靠我去养护，我怎会做出一些这么不智慧的事吗？神亦都看穿我们的心，他说来说去，你们这么多问题啊，你们都是不信我。我看到这里一个成熟的信仰，并不是凡事都要有令人圆满的答案，我们要凭信心相信神的慈爱、智慧和信实，在受苦当中仍然要敬畏神，经历神的同在，认定神是生命的主宰。结束的诗歌我选用了圣诗282首，我知谁掌管明天，我用了第三节，我读一次，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纵遭遇各样灾害，我救主必与我同在，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请大家低头祈祷。